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习近平20大之前外访，港媒话释放某种松动信号。曝光王沪宁正操刀帮习近平办这件事。美股血洗千点不是最惨，全球经济大衰退来了。美国审议台湾政策法，多方向改变双边关系影响深远。金马奖被指政治化，获奖导演斥责贼喊捉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明报分析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前出访中亚，传达出不少信息，包括20大筹备工作顺利，以及信心十足，一切在掌握当中。习近平14日启程前往哈萨克访问，然后到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元首举行双边会议。明报14日刊文指出，这个是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习近平首度出访外国，亦都是20大之前他的最后一次外访，更加是俄国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他同普京两人首度线下会面，看点多多。首先，习近平今次出访释放了某种松动信号。文章表示，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全球最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全民鼓吹非必要不出境旅行，最高领导层2年多不出国门。但世界各国边境已经基本开放，中国的坚壁清野亦都很难坚持，所以一般预料在明年两会前后，中国边境会有条件地逐步开放。现在最高领导人的出访亦是释放某种放宽松动的信号。其次，过往中共党代会之前，党总书记绝少在临近开会前夕出国访问，一来会议等筹备工作繁重，二来要防不测事件发生。目前距离20大召开大约1个月时间，习近平外访，一来向外传递大会筹备工作顺利，二来彰显其信心十足，一切尽在掌握中。所谓高层权斗、人事摆不平，乃至军人政变等谣言不攻自破。文章同时指出，由于近期俄乌战局逆转，乌军在哈尔科夫前线反击成功，俄军防线崩溃，有分析指习近平此时同普京会面会令北京尴尬，但文章认为俄罗斯在战争当中大胜，对中国无实际利益，现在俄军兵败，见面尴尬的亦都应该是普京，不是北京。港媒《星岛日报》14日发文话，王沪宁担任中共党章修改小组组长。资深传媒人此班明夫表示，今年20大常委名单尚未流出，在中共激烈权斗的情况之下，如果反习派获胜，王沪宁将会列入名单；如果习派获胜，他就会出局。香港《星岛日报》9月14日刊文话，随住20大迫在眉睫，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正负责领导修改党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日开会，首次透露中共20大将会修改中共章程。文章表示，几乎每次中共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5年前的19大闭幕之后，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新党章诞生的文章披露过程。据悉，2017年1月，很多地方同部门的党组织向党中央提出了修改党章的建议。5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作出19大修改党章的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组长是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副组长是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6月9日，党章修改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党章修改工作正式启动。港媒话，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先后召开5次全体会议、3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9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包括中共党章修正案在内的打算提交18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10月11日至14日，七中全会召开，就党章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咗说明。10月24日，19大闭幕，中共党章修正案通过。 港媒文章推测，中共20大党章修改小组由主管党务嘅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组长，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担任副组长，同样系喺6月正式启动。如果20大会期亦系1个礼拜，咁样10月22号将会通过党章修正案。文章仲话，中共19大党章修改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亲力亲为，6次主持召开中央相关会议，以及主持召开6场座谈会，相信20大党章修改亦系由佢亲力亲为。此伯明夫9月13号喺 Facebook 发文表示，多间传媒嘅预测名单尚未出嚟，说明咗2点：第一系习近平对信息嘅管控越嚟越严格，喺北京嘅记者已经难以采访到接近党内核心秘密嘅人物；第二系党内嘅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名单至今仍未尘埃落定。此伯明夫认为，现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基本上冇悬念，但下面人员嘅名单应该仍在激烈嘅斗争之中。今年党代会嘅看点，一个系人事斗争，一个系路线斗争。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高于预期，导致美股大血洗崩跌1276.37点，全球股市遭到拖累大跌。有专家警告，今年全球经济嘅冲击产生惊人影响，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加剧全球经济下滑嘅可能性。综合外媒报道，以 Robert Sorkin 为首嘅花旗集团经济学家报告当中指出，美国经济会喺今年下半年出现成长失速嘅状况，咁样佐证咗对2023年经济衰退嘅预期。就全球经济而言，花旗嘅预测系未来几个季度经济成长率将会喺失速阶段徘徊。不仅如此，经济失速嘅状况恐怕会蔓延全球。报告提到，疫情嘅持续影响，再加上俄乌冲突造成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加剧咗通胀压力。各国央行正在勉力通过加息抑制通胀，导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下调，衰退嘅隐忧浮现。花旗表示，经济衰退会引发恶性循环，让经济活动变得更脆弱，陷入自我实现式嘅负面循环，使企业同消费者变得恐惧，并削减支出或者投资，将会导致经济快速衰退。花旗目前预测，今年全球增长率为2.9%，2023年为2.2%。当经济成长低于2.25%至2.5%区间时，衰退风险就会增加。不过，并不会好似美国咁严重，因为一个地区嘅疲软可能会被另一个地区嘅强势成长所抵消，不过风险仍然存在。美国参议院预定9月14号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一旦法案通过，台美关系将会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层面提升，影响深远。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博士向本台表示，台湾政策法尚未通过，但就其草案内容，将会结构性地改变台湾同美国之间互动嘅关系，对于台湾安全嘅保证，佢具有相当重要嘅意义，对于台湾同美国之间嘅全面性关系嘅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法案即使喺参议院通过，仲需要提交众议院。佢告诉本台，所以呢个过程仲有一段时间嘅拉扯，而且11月要选举，整个众议院会改选，参议院改选1/3，有冇办法及时喺年底前通过，好难讲。之后嘅情况冇人敢预料，但系呢一个法案嘅影响会好深远。法案内容包括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李正修分析，从军事层面嚟讲，提升台湾为非北约盟国嘅地位。此外，仲通过俾台湾军购贷款，影响层面当然非常大。一旦台湾被给予咁样嘅地位，系唔系就代表美国政府等同将台湾视为佢嘅盟国？咁样对中国大陆嚟讲，当然系一个相当大嘅刺激。但系如果美国提升台湾到咁样嘅地位，是否等同美国表明？未来不管喺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会以军事力量嚟介入干预台海嘅冲突。刘福国亦都认为， 台美之間冇正式嘅外交關係，有咗非北約盟友身份，雙方關係喺安全上或者喺法制上就正式提升到一個位階。雖然目前仲難以界定會提升到乜嘢程度，但佢話如果被列入呢個層面，喺各個面向美國都可以喺法律嘅支撐下，對台灣嘅政治、外交仲有軍事上協助同合作。如果話過去台美之間喺安全上密切地合作，通過法案，雙方嘅關係就會變成非常緊密，好多部門就會建立起實際嘅工作關係。法案仲包括一個重要項目，將會喺4年當中授權45億美元對台灣軍事安全援助。劉福國分析，其最主要目標就係協助台灣加速國防能力嘅現代化。當然，而家呢幾個重點項目係各方矚目，因為佢會變動美台之間關係大幅提升，亦會衝擊兩岸之間嘅關係，所以兩岸關係會更加緊縮。第59屆台灣金馬獎頒獎典禮11月19日舉行，香港影業協會13日向會員發信話，近年金馬獎日趨政治化，呼籲想參與嘅會員務需三思，以免殃及池魚。舊年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嘅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批評影協講法係賊喊捉賊，台灣陸委會表示永遠張開雙臂歡迎好電影。香港影業協會在信中說，近年金馬獎日趨政治化，多個台灣導演或藝人一再提出與電影藝術不相符的言論，把政治與電影混為一談，玷污了電影的獨立藝術性，把整個活動拖進充斥爭議的胡同裡。明言如欲參與金馬獎的會員務須三思，以免殃及池魚，捲入無謂的糾紛中，招致得不償失為土。周冠威指，中港合拍片早已經不參加金馬獎，近幾年只有極少數香港電影參加。香港影業協會呼籲會員審慎處理參與金馬獎，有威嚇意味。佢批評影協長期靠攏大陸，心甘情願自我閹割，話別人政治化，其實自己呼籲更加係政治上嘅舉動，無異於賊喊捉賊。佢仲指，香港電影老闆眼中只有錢，只顧大陸市場，最冇資格指點人哋政治化。金馬影展14日回應指，金馬獎一向秉持公平、開放、自由嘅精神，鼓勵傑出嘅電影同電影人，亦都一直敞開大門，歡迎各地華語電影參與，不畏風雨。台灣陸委會亦都表示，金馬獎係尊重電影創作自由嘅國際獎項，亦都係華人影視圈最具指標性嘅殊榮，希望電影文化能夠被尊重，亦都永遠張開雙臂歡迎好電影。香港電影一直是金馬獎常客，近年更加有多個電影入圍和獲獎，部分題材反映香港社運。在上屆第58屆金馬獎，周冠威以紀錄反送中運動的時代革命奪得最佳紀錄片，羅卓瑤憑著足球雨傘革命的花果飄零獲選最佳導演。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